立约的时候不要忘记，从此以后神就受了那个约的限制。所以他和挪亚立约，结果呢，挪亚可能还不放心，结果神就给了一道彩虹。啊，一看到彩虹，这个彩虹其实是给神看的。神一看到彩虹，他就不再用什么呢？用水来灭这个世界。所以将来世界如果末日的话，一定不是水的武器，都是火的武器，因为神已经应许了，不可能再发生的。所以你每次看见彩虹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神降卑他自己，叫我们能抓得住他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放心了。我暂时说一个笑话，这只是个笑话而已，你们不要太认真，而且不要想得太多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很多人那个领带是怎么发生，这领带是怎么发明的，到底领带怎么来的。那么有人这么想，那我是用这个来做比方，有人想说夫妇吵架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这个太太头发比较长，那么先生呢可能是光头或者头发很短，所以两个吵架是不平衡的，就是说这个先生呢抓得住太太，但太太呢抓不住先生，所以后来太太想了个办法，替他发明了领带，所以下一次呢，你抓我头发的时候，我就抓你的领带。所以这听说这是领带是这么发明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彼此要能抓得住。那么讲到约的时候就这样，讲到约的时候就是说，今天神和人立约，感谢神，你看见说是他降卑他自己。但是约呢，有的是有条件的，有的是没有条件，有的是短暂性，有的是阶段性的，有的是永远性。如果永远性的话，就是它不受时期的影响，不管什么时候这个约都存在的。那不要忘记了，因为他立了这个约，所以你知道说神的话一定要兑现，约是用话来表现，所以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。如果是永远的约的话，那我们知道说根据那个约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可以读圣经中的预言，因为这跟预言发生关系。第二，回过头去看，你看见和神的旨意有关系，如果神定了个旨意，他一定要完成的。那人今天难处就对神没有把握嘛？那你怎么有把握？你只要神一立的约，你跑不掉，神好像也跑不掉。就是神实在爱我们，他愿意迁就我们，所以他和我们立了约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的约呢是阶段性，有的约是永远性。如果阶段性呢，意思就是说它适用的时期只是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段，时段完了就完了，所以呢它是有阶段性的。像旧约就不是永远的约，它是个阶段性的，看见吗？那个当然是阶段性的，等到基督来的时候这一切就通通过去，所以它一个阶段性的。第二呢，它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没有条件。所以我们读24章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现在神和以色列立约，这个约呢是有条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19章啊，他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的我约，然后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所以这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没有条件。但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是永远的，而且我们刚才讲过是没有条件。那么大卫的约是这样，大卫的约呢，就是说大卫他的子孙，他的就是大卫的宝座呢要到永远，这是神保证的。所以为了这件事情要能够应验，那么主耶稣必须降生，因为将来只有大卫主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，这个大卫的宝座才到永远，否则的话那个话不能应验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有千禧年？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有千年国度？就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他那个约不能废去的。那么只有主耶稣将来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他果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千年国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懂得的约的性质。好，那我想我们有了这些尝试以后呢，那现在我们再回到24章，我们就比较懂，我们就比较懂得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一次呢在西乃山下，那不要忘记这一次呢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。 那么这个约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旧约，那是指着西乃山的约说的。那么当然这个和律法发生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约书跟律法有关系，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这些律法，然后呢你就要受惩罚，或者说你就要受责备，或者说你就要被管教。那么如果你遵守这些律法的话，你就要得福。所以当你读到申命记就很清楚了，那个祸和福啊讲得很清楚。神要祝福以色列人，如果以色列人顺服神，神非赐福给他们不可。感谢主，你看见神的确履行了他的条约。但是条约，但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背叛神，以色列人得罪神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那个，你看见神所用的约是什么呢？就是旧约。因为神已经和他们约好了，比方说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的。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2000年来以色列人到处像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。所以他是今天神对以色列的对待啊，是在两个约之间取得平衡的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当然还有大卫的约，还有一个就是西乃山的约，这些都是没有条件的，但这些呢都是有条件的。所以当你读24章的时候，这里的约呢是和新约刚好是相对的，站在对面的，所以可以反衬出旧约新约是怎么回事。但如果你要跟旧新约平行的话，那就是马太福音先提到亚伯拉罕，先提到大卫，然后提到亚伯拉罕，然后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知道说整个的新约呢是和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是平行的，但是呢它是和这个律和这个西乃山的约呢是相对的。所以这个就是24章了。好，我们读到24章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的，就是神对摩西说呢，以色列的长老跟70个人呢都可以上到我这里来，他们可以上山的，不过呢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拜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亲近神有好几种，这个不错，神答应他们上山，他们到了山腰没有错，但是虽然到了山腰还有700英尺，这个时候他们的下拜呢是远远的下拜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旧约啊，旧约，你这就是给我们看，当一个人活在旧约的时候，他的情是什么样的情？他不是不敬拜，他是远远的下拜。然后他说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然后呢，摩西就下山了，就将这个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呢都述说给百姓听。那么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所以你看很清楚啊，这个是两边两造的，一边是神说了，另一面他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然后摩西呢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呢就在山下就筑了一座坛，按着以色列12个支派立了12根柱子。那个时候啊，不要忘记，不是只有利未人可以献祭，那时候还没有犯罪啊，你记得吗？神是怎么说的？神说，如果你遵守我的话，遵守我，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那么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什么叫祭司的国度？全国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祭司就是侍奉神的意思。那将来祭司的国度是什么呢？将来祭司的国度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那这是指的如果人不犯罪，如果他们真的履行那个约，这个就是整个的旧约了。如果你们履行这个约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整个的祭司，这祭司的国度意思是全国都是祭司，人人都是祭司。但是很可惜，后来他们拜了金牛犊了。然后摩西对利未人说，你们要拔刀杀你们的弟兄。所以从此以后只有一个支派 能够起来侍奉神。只有一个支派的人做祭司，这个不叫做祭司的国度，这叫做祭司的支派，这是整个祭国度里面的十二分之一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，因为他们拜了金牛犊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只有一个支派是侍奉神，后来就一个家能够做祭司的，那是因为他们拜金牛犊的结果。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在弥赛亚国里面，人人都是祭司。有那个时候的犹太人，就是弥赛亚国里面的要做祭司，他们要领外邦人认识神。所以可见呢，这是神永远的旨意。神当初的意思就这样，不过因为现在人犯罪了，拜了金牛犊了，所以后来你所看到的不是全国都是祭司，你所看到的乃是只有一个支派是祭司。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，等到新约的时候就不同。如果今天新约你去读这个启示录，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祭司，每个人都侍奉神的。我相信这个每人人都是祭司，这个是马丁路德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亮光。不是说今天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居间的阶级，我们要亲近神，结果我们要透过居间的阶级，那么这个就是马丁路德的时候所知道的神父的制度，居间的圣品阶级的制度，没有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侍奉神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，为什么我们说后来教会犹太教化了呢？尤其是第四世纪以后，你看等到教会堕落了，一面来讲世界欢迎教会，欢迎拥抱基督教，但是从此以后你看见教会就堕落了。怎么堕落？教会犹太教化了。教会怎么会犹太教化了呢？起初的是他们拨饼，那拨饼不是有主的桌子，主的桌子上面不是有饼和杯吗？那么有人读圣经说，好，那既然是饼和杯，饼和杯呢是主的身体也主的血，所以是代表一种的祭物。如果它是祭物的话，那么这个桌子就变成祭坛了，那么祝福这个饼杯的人呢，当然就变成祭司了。所以后来你看见所有的这个神父都叫 priest， 他们都叫祭司，而且穿的衣服跟什么，跟犹太教的衣服差不多的。所以教会什么时候犹太教化的，那就是什么时候有圣品阶级，有居间的阶级。从前应该如果他们不拜金牛犊的话，以色列人应该每个人都侍奉神。所以请记得哦，整个的国度就变成祭司的国度。那么这是神当初对他们的心意，但是很可惜他一犯了罪以后只变成一个支派。那现在你要来亲近神你不能了，你要犯了罪你要把牛和羊牵来让祭司替你献祭，每年呢一年一次大祭司代表你进到至圣所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直接进行亲近神，你不能，是你借着代表间接的你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懂得吗？你是可以亲近神，但是是经过一个居间阶级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居间阶级乃是以色列人拜偶像最后的期限。但是很可悲的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居然有一段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你看见教会和犹太教好像没有什么两样了。所以乃是马丁路德起来恢复一本公开的圣经，也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是祭司，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的祭司，你可以直接来亲近神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叫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，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实在说教会就是个祭司的国度。那么神当初在以色列人身上失败的得不到的，就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失败，那么当然我们晓得就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所以我们才晓得说结果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因着立的新约在教会的身上，你看他的旨意完成了，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。我想为了帮助大家，我们读一节圣经好不好？那就是启示录